下观点谁都不代表。火星移民和隔壁王奶奶家丢了鸡蛋一样重要。这里是 Loading 电台，我们只求在大家 Loading 的时候带来点无聊。
大家好，欢迎收听 Loading Radio， 我是老高，
我是严欧，
新的一期跟大家见面了，
很开心，
非常开心。
对，
这个不，这个什么叫什么？众望所归啊！我们上一期又跳了，啊，这个
上一期确实 live，
对，还是老原因啊，
对，
这个就不赘述了。好像大家也都很自然的这个接受了这件事情啊。这个从
我是上周四出差
啊，
然后跨了一个周末，周五回来，
嗯，
对。回到北京那一刹那，因为我去的是广东嘛，
热吧那边？
对，就是，但是属于那边的冬天，然后、
啊、那应该比较湿冷吧也？
啊，没有，就其实还是很热的。漫漫大街，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男的穿了短裤，
啊、
然后剩下所有男的都在穿长裤。然后后来我跟他们聊起这个事儿、
啊，
就是实际上，因为我们很珍惜穿短裤的机会，
啊、
所以我到那边一定会穿短裤、啊。他们很珍惜这几天可以穿长裤的机会。对，
前两天我出去玩，我还看有人穿着短袖走路呢，
那挺牛逼的
啊！
对，回到北京那一刹那，仿佛就是回到了寒风里。
嗯，今天而且今天还刮狂风。
对，
嗯，你是冒着狂风来录的电台，
对，
很辛苦，
很辛苦，
走了不到100米吧，
差不多，差不多，
太辛苦了。
对，
你也很有诚意，
我还是开车过来的。我一开始先下到了一楼、嗯、我推开门，然后我被那个门顶了回来，然后我就默默的关上了门，上楼拿了车钥匙，然后下到了地库。对，
可以。
然后你知道这个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你们家门口没有地儿停，然后我就停到了外边。
嗯，
后来我发现我走的距离和我从家走到你们家距离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停得远呀。
就在底下没地儿停了，现在
对，
哦，
我绕到了后面去停，
你就停回了你家地库，然后
没有没有，我停到了侧面，对，
那边是吧？
哎，就咱们就不在这聊天了，对，那边是哪边？
嗯想象一下
，对，
还可以。
然后、
这个、
这次出差的经历只有嗓子痛和鼻子痛，
为什么呢？
我在这待了一周，做了5次核酸
啊！你是捅鼻子的那个核酸是吗？
鼻子捅了2次
啊、
嗯，嘴巴捅了啊、嘴巴加上在北京，一共捅了4次
啊、嗯。他等于
捅了3次、嗯。
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次？你不是出去做一次，回来做一次？
不是，人家当地就是有规定的，要求你3天两检、
哦。
然后呢，从这周开始，当地就变成了
1天一检。
不是，就是要先隔离3天。就是你到那儿先隔离3天、
哦、那你就不用出差了呗，
就是对，你就把你锁在酒店里，有专门的人过来给你贴封条、
哦、那是为什么？是因为你是从北京来的所以要隔离吗？
没有，这是这周的规定，我是刚看见的、
哦、
我没有赶上这个，对，我赶上就是3天2检、哦、嗯，就是不停的在做核酸，然后而且特别智能，就是你因为我们不是在一个区域待着嘛，你会在各个区待着，然后就有你先会接3-4个电话，就是各个区的流调的派出所给你打电话、
嗯、
说你在这儿干嘛呢，怎么着的，
什么时候走，
对，不是，然后你现在去了哪儿，然后好，那我把你转接给当地的派出所，就是整个流调、
嗯、就是分区去，
特别厉害，
那还挺厉害，
对，
而且咱们现在
中国防疫无敌，
对，而且咱们现在测核酸的效率特别高，它就是比如说有的地方要全民检测的时候，
那叫大规模筛查。
对，那个时候呢，他不会一个一个查，他比如说他收
一批，
他收集了10个人的，
嗯，
10个人一锅，
对，
这一锅里如果出问题了，再查这十个人，
对，
他不是每一个查，
对，
这样就会提高效率，提高的很快，嗯，
机场一直都是这么查的，
嗯，
对，或者哪儿突然出现了疫情，一般都是大规模筛查这么去，
对，那还
挺，然后
效率很高，
对，反正每次去广州落地都赶上他大规模筛查，
嗯，
哦，然后呢？
而且
现在效率，
而且因为他那边这个也可能是气候的原因，你想当时非典的时候也是广东、广州那边还有香港都是比较严重的地方，
嗯，这
就是他是
好，
他等于那块那个环境应该是比较适应，就是病毒的滋生，
嗯，
和反扑， 所以就是可能他们也会更重视一点。
也不一定，可能就是那边，都说是新冠好像是怕冷，反正就是变异了这么多回到 Delta， 然后就一直这么变，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一个就是怕冷还是怕热。
嗯
嗯，然后对，如果大家现在做核酸特别有经验，
嗯，
对，就是如果你赶飞机啊，或者你必须要今天走或者怎么着的，就可以做那种两个小时就能出结果，
嗯，
就会比正常核酸稍微贵一些，
嗯，
应该是200多吧。
还有能上门服务的。
对，有能上门服务的，但是上门服务那个没有，
就更贵一些。
对，但是上门服务那个没有那么快，对，而且有的是不认的，就你还必须得去那个，就是你要通过那个叫什么，就是健康宝去查到，就这个地方你要去把它认，
嗯，
就是至少机场是和酒店是认你的，
嗯，
你才能去走，
嗯，
就是能查到你的信息。有的它虽然可以上门，但是它没有那么快能上传到这个信息里面去。对，可有经验了，做核酸这个事儿。
嗯，
对，我说广州还是很好，
嗯，
很暖和，吃的也很好吃，
吃了好吃的。
对，因为我们待的地方就是在顺德嘛。
啊，就是顺德呀。
对，我们就在顺德。
不错呀，但我在北京吃的顺德餐厅都特别可怕，我觉得就是没有吃到特别正宗的。
嗯，
不知道他们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菜的精髓是什么呢？
新鲜。
然后呢
就你看你吃顺德，
我吃到的顺德餐厅都是油巨大的那种，
那不
应
该
不太对吧？
不太应该。
嗯，
就顺德菜有几个吃法，比如说，鱼生，鱼生其实不要吃太多嘛，因为它有的是淡水鱼，
对，它可能还是会有点那个问题哈。
对，它就是不是淡水鱼的鱼生是一定会有寄生虫的，
嗯嗯，
对，所以就是当地人吃的话也会，就是如果经常吃，他们会吃药。就是专门
杀虫的那个药，
专门打虫子的药，
啊啊，
对，像鱼生啊，包括一些豆腐，有很多。就是你去那儿，海鲜有海鲜的做法，然后平常的有平常的做法。
那你印象最深的是哪道菜呢？
顺德吗？
你最爱吃的，
那还是鱼生吧。它的鱼生的吃法很有意思，它是，比如你吃一条海鲈鱼的鱼生，然后这就是今儿这桌子上就基本都是鱼了，
嗯，
然后呢，就是一条鱼用不同的做法。它那个鱼的鱼生是怎么去做呢？是用那个，滴一些类似于橄榄油，然后拌一点点它的那个胡椒，就是反正它就还有一点点咸，就是潮州那种咸菜。
嗯，
然后反正这就往上东西拌在一起，让你吃到嘴里，你就会，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口感，对，然后是在你嘴里弥漫开的那种油的味道，加上鱼脂的那个味道，
嗯，
就很清晰。
嗯，
然后呢，你又不会觉得很腻，
嗯，
因为同时还有咸菜，就是那种清凉感。对，鱼生还是很妙的。
OK，
对，
那你觉得这个顺德的鱼生好吃，还是日本料理的鱼生好吃呢？
嗯，完全不一样。
嗯，
对，因为就是你日料的鱼生你是要蘸芥末呀，蘸酱油吃的，但是一般顺德人是就是不会破坏它，就是它不会蘸到酱油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你完全吃的不是一样东西，就是
但都有料底儿。
它料底儿是你自己往里边加，它是你先把一片鱼加到你的料，你这个小料碟儿里，
一人一碗料碟儿是这意思吗？
不是不是，你先把你的，它就是一个盘子，就是你把你的，你把这片鱼加到你的盘子里，你往里面滴两滴油，然后你再搁这些菜，然后把它卷一下这么吃，它是这么吃法。对对对对对，它不是
鱼生卷儿，
对，它不是蘸着吃的这种。对，它很多啊，比如说，你小时候吃过炸鲜奶吧？
吃过呀。
对，但是顺德的这种炸牛奶会更好吃一点。
嗯，
对，就它完全不腻。它是那种，它牛奶里面就是外面都是一样的，都是那种酥的。
你讲的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对，真的很好吃。就是它里面的牛奶是弹牙的，
嗯，
但是又没有那么弹，
嗯，
就是你不会觉得特别有嚼劲，但是一口进去觉得很满足。
嗯，
然后包括它，嗯，就是你吃潮汕牛肉锅里边有那个胸口捞，你吃过吧？
啊，
对，它用胸口捞熬粥，
胸口油，
对，其实就是胸口油，
啊，
对，然后用胸口油熬粥，啊，嗯，也很好喝，
嗯，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吧，从粥火锅啊这些。
应该对粥火锅很妙，粥火锅
是
广东到处都是。
对，我没有就是特别，去那种特别 local 的地方去吃，但是我觉得就都差不多，反正都挺好吃的。
嗯，
然后如果大家去顺德的话，推荐大家去大良这个地方。大良应该是他们做菜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区域吧。
嗯，
对，他们分几块，嗯，
也风格都不一样，
就他们觉得风格不一样，但是你作为一个外地人，
事都差不多。
对对对对 你觉得就都 OK 吧？
就跟咱们吃日本拉面似的，
对，
什么大阪的、京都的、东京的，我吃的都差不多。
对，就是只能分辨出来辣和不辣，
对对对，
是不是豚骨？
可以，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对，
不错，去广东出差还是挺愉快的。
然后还有什么醉虾、醉蟹？
嗯，但那些我都来不了，那些都是活的。
顺德的不是。
就是醉死了已经。
对，浙、你说的那种活的是浙江
的做法。对，浙江那种。
对，浙江做法是用活的直接泡。
对，然后你看它还活着呢，关键是。
有的活
着。对，
有
的是活着的。
对对对，
特别吓人。
顺德的好像一般都是那种就是已经熟了它再去醉。
嗯，
对对，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还行。
具体做法我不知道啊，我这胡说八道呢，但是反正他们告诉我那个不是，本来是跟浙江做法是不一样的。对，浙江做法确实有点难以接受，
对
对，
那个真的是来不了，看看就可以了，看啊，知道这样，行行，行，咱先读留言吧，读完留言再聊，你读一个，
好，我读一个啊，
嗯，
这位听众说，老高，我最近在跟一个摩羯座的男生搞暧昧，他是一个闷闷的爱打王者、CSGO， 还有 Steam 上各种游戏的理工男，而且他也爱在豆瓣上标记看过的电影。感觉他真的很闷骚，对，没有，你往后听。对，我一个话少的人忍受不了空气中的沉默的时候就会找话题，偶尔戳中了他喜欢的领域就能滔滔不绝地讲一段话，讲完之后就又开始沉默。但是他今天晚上居然对我撒娇，而且发微信的时候总喜欢用可爱的表情包，妈呀，太反差了。你能想象一个一米八的人踩着45码巨鞋挽着你的胳膊可怜巴巴的让你多陪他一会儿的样子吗？对，恋爱游戏可真是太好玩了。对，
他是上了小号吧？
你会撒娇吗？
我会吧。
真有意思，
确实。
来，你读一个。没有，我读这个就是想恶心一下你，没有别的。
OK， 可以可以。我想说什么来着？
闷骚
啊，不是，我想说的是，玩手游的男人不值得托付。
人家也在 Steam 上，好不
好？确实确实，可能手游是无奈之选吧。不过我最近确实挺想试试英雄联盟的手游的，看着还不错。
对，我身边有人在玩，好像
他那个还原度还是挺好的，但是你 PC 端上的那个皮肤们无法移植，真的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我的皮肤可太多了。我来读一个啊，这位听众说，我是之前立志当科学家的那个，现在坐标荷兰瓦赫宁根，跟你们汇报近况。来了一个月，经历了紧紧张张，觉得这个选择真是改变一生。瓦大的教学方式和科研氛围让我超级享受。这边很喜欢共享与合作，在研究所我有两个共同导师，前两天刚开了会，有一个实验上有点困难。我提出问题后，导师马上说，我们的所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内网账户，这个云端上大家会做资源共享，其中一个板块就是一个英文我不知道叫什么的词，叫怎么读 protocol， 应该是protocol， 这里所有人每个小实验的具体的实验操作方法，这里有每个所有人每个小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我不知道你们能否体会到我的激动。总之就是大家互帮互助，不需要再做任何重复的无用的实验，这样省了太多的时间，让你可以专注突破自己课题的真正难点。在这种环境中做科研真的太太太太幸福和享受了。各种硬件条件就更别提了，只有一句激动想说。很喜欢自己在这边的状态，尤其是每天骑车回家的那20分钟，我会很舒服。看着路边的鸭子，想起来老高之前说喜欢自己开车享受孤独的状态，没了。
又
是一个科研人，
一个科研人。
看了你说这么多，我只想问你的
实验室长什么样
了。对，要不要给我们看一看？
好的。
对对，还有在你这个最终的论文的结尾会感谢我们吗？
哎，我也体验过他那种，就是我记得那会儿就是做暗房，那会儿有一个 论坛，好像就叫什么黑白暗室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东西，就是你经常那会儿还是做银盐的时候，还不是做彩色的时候，就你会经常在上面找到一些，就你现在正在被这个问题困扰，然后上面就有那些操作经验，
有一种前人之术背矣的感觉，
对
对，
真的很爽，
嗯，
那种感觉，对，
是是，
应该差不太多了，
深得你心，
对，我读一个啊，
嗯，
这期我看见有两个都是身体不太舒服的，我一块儿读吧。
嗯，
这个第一个听众说，三月份开始咳嗽，换了很多的医生和药也不见好，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喘到咳不上气。六月底开始出现腰痛的症状，后来医生说是腰间盘突出。七月底脚上寻常有做冷冻，半个月不能走路。今天11月13号了。腰间盘突出已经5个月了，5个月期间没有一天我是可以正常弯腰洗脸，正常的起身子起床，没有办法搬重物，甚至咳嗽打喷嚏都不行，括号腰会像断了一样痛。期间也看过医生，吃过药，医生想贴膏药，可是我贴了3片就开始过敏，痒到晚上睡觉都会醒，然后红肿起泡，断了膏药1个多月了，腰上还有一个长方形的印记。几天前腰痛加剧，实在难以忍受，重新贴了膏药，今天又过敏了，晚上泡脚发现寻常有，也复发了4个。我真的有点绝望，表面上我像个正常人一样，可是每时每刻我都在忍受着疼痛，我好无力啊，为什么一点希望都看不到。我也想积极向上，可是我走的每一步动的每一下都要小心翼翼，我真的受够了。有一瞬间我甚至想桌上那瓶褪黑素吃多了会不会就醒不过来。2021年还有50天，真的想把这一年都删掉。嗯，我把第二个一块读了。第二听众说，在家休养2周了，一时不知道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说不幸，但在肿瘤更严重之前发现了它，手术很成功，还在恢复期。要说幸运，为什么20多岁的我要经历这些？10个小时的手术 ，ICU 里的难受和难过，总觉得委屈。医院里隔壁病床的阿姨说，人生生下来就是受罪的，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快乐好难，平安也很难。嗯
嗯，
我觉得好像每年年底的时候都会涌现一批情绪、
嗯、
这个情绪有可能是来自于你的身体的，来自于你的职场的，家人的，你的另外一半的，或者感情的，就是每次到年底，尤其在11月底、12月初，就是一个迸发期吧。
嗯，
对。但是也很有意思的是，在于，反正我观察这种情绪，应该是会在圣诞以后就会慢慢变好。
嗯，
对，就是越趋近于圣诞，然后大家
因为新的一年要开始了，
对，就会慢慢变好，就是这个阶段仿佛就是一个魔咒一样。
嗯，
对，
嗯，
但是这两个听众就他们这个情况就更像是实际上已经被折磨一年了嘛，就是至少都很久了，有一个从3月份就开始，
嗯，
然后有一个是在家已经休养2周了、
嗯、
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对。
那个腰的这个听众确实有点尴尬啊，贴膏药过敏、
嗯、
那应该还有别的办法吧。
嗯，
对吧？比如说，是不是那种正骨按摩之类的能有缓解啊？
嗯，
还是怎么样？你不一定是只有膏药这一个办法吧？
嗯，
对吧？你还是要多想想其他的办法。
对，
嗯，能减轻一些痛苦。
嗯，
对，
就是这个。我们确实，第一，我们不是专业的；第二，我们可能能做的就是把它读出来，聊以慰藉吧。对
对，希望大家注意身体。
慢慢好起来，
健康的，
对、
啊、
对，
嗯，
过了这关嘛，
对
不对？
关关难过，关关过，
对，
就是这样。加油，二位，
加油，加油、
嗯！我这也有一个，也是生病的，
嗯，
说这个本月妈妈最后一次化疗，庆幸这事儿告一段落，同时迷茫，不知今后会如何。这一年过得很辛苦，立下的 flag 因为母亲生病而搁置，切实体会到了不知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每周都要辗转于家和工作地之间，悠然自得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感觉好久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要生日了，今年的愿望是希望父母身体健康，相伴到老。
嗯，
然后他又补了一个说，不是最后一次化疗，医生刚刚说还得有2次。
嗯
嗯，
这样，我其实想起好像也是去年年底，我妈不是生病嘛，对，也是肿瘤，好像就是大概在这会儿，我觉得就是冬天过了一半的时候吧，
嗯，
大概就是这会儿，
嗯
嗯，慢慢来都会好。
不管有几次化疗吧，但是只要有效能治好，对吧？手术成功，那就是好事儿，
嗯，
就是好消息，加油，
加油，
嗯，
对。刚才说到正骨，我这回还在广东正了一回骨
啊，爽不爽？
很爽，就是据我的同事说，整个医院里都能听到我的声音，因为他在一楼，我在三楼，
啊，
他都能听见我在叫。对，但是正完骨，他们都觉得我直了。
嗯，
对，就是变得，第一是觉得长个儿，第二觉得整个人是就是直的。然后那个英子等于说问我在这待多久，我说至少待一周，然后他说你要能待够二十天就好了。然后
天天整，
他说你二十天，你看你现在腿病上，他这儿有一缝儿，
嗯，
对，他说你二十天以后，我保证你中间是没有缝儿，
嗯，
对，就怎么着，他有一个疗程，对，然后我跟他说行，等我这回中了标，我就在这儿待二十天，对，
可以，
对，
正完骨应该整个人会通透一些，
对，就是你走路会轻，就真的会轻，
嗯，
然后。他会扳正你一些动作，然后但是你会发现你的习惯实际上很难改变的。
对，在你一阵之后又会回去。
对，
啊，
比如说你会翘二郎腿，
嗯，
然后呢，你会就跟躺着玩手机，实际上就会对你的整个肩胛造成很重的影响嘛。
嗯嗯，
但是后来他说，确实也就是用别的方式玩手机吧，也一样，就是没有什么一定能解决这个事情的办法。
除非就是你举着玩，这么
对对对，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前面有一架子，
平视，
抬着脑袋，
对，
看他。对，
我现在就有一个架子，
嗯，
我是躺在床上的时候把 iPad 伸在我面前，躺着看，
对，除了回眼睛没有别的，
对对对对，
反正只要是你生活，
嗯，
你就一定会有哪里是不对的，对
对, 对，这没办法。
OK，
嗯，
我读一个，
嗯，
这位听众说，结婚后的第一次出差，老公驱车载我去高铁站的时候，满心的担心和不舍。早上刚去医院抽了血，希望肚子里的虎宝宝吧，应该是它是一个 emoji，
嗯，
虎宝宝能够安全顺利的度过孕前期。不知道会不会被读到留言，可能还会和老公一起听到，哈哈哈。他也喜欢听 loading，
谢啊，
对，写在出差的高铁上，附上一张广东此时的满片金黄。对，怎么我没有看见？祝福你，祝福你。
嗯，
对，虎宝宝，
真不错。
对
啊，有新生命要诞生了，希望可以一切顺利啊！
加油，
长长久久，幸幸福福。嗯，
你读一个，
我来读一个。这个听众说，大学时候听了十几期就断掉了，工作这几个月断断续续，到今天听到了117期，那还在迎接2017。117，我们在迎接2017呢。这个是不能经常在电台聊这件事儿的，听起来回听起来。
2017年，
嗯，
对，
显得我们很老的样子。
嗯
嗯，这都出血了，嗯。然后我这种症，就是他应该听到什么症？我们有一期叫什么什么症吧？
啊，对，什么反应强迫症？
对对，我这种症就是看剧、看综艺、看电影都要从第一期或者第一季开始看，我也是这样。
对，这个不叫整，
对，这
要不接不上了，
啊，
对，
啊，对。然后他说即使没有联系也要从第一期看，听电台当然也是，我这么断断续续听要何年何月才能听到最新一期。快了快了，随着我们这个跳票的进度很快了，
对，
嗯，对，没了，
啊，这么看我应该是没有这种症，
嗯，
比如说就是他如果完全没有联系，比如我看美恐，
嗯，
我看美恐就不是从第一季开始看的，我是第三季开始追的。
啊，美恐确实每季都没什么关系。
对，
它
是完全没有关系，除了那个，有的时候主演是一个人，
嗯，
但是基本都没有什么关系。
嗯
嗯
嗯，
行，
是，那这种的话我也可能无所谓会。
对，
嗯，
但是你也会往前看看。
对，
就在剧荒的时候，你发现哎，
对对，那就往前看。
对，还有两集没有看，你就去看看。
对对，
嗯。我读一个，对，读一个让我很自豪的留言。英，你不要因为老高指责你流动 流动一年，还是他流动一期而支支吾吾？你还有在老高流动半年下一个人带飞电台的光辉历史啊！那句老高不在，仿佛新的开场白，支棱起来。你的感人事迹，在我每次捯饬回去，他写的真的是捯饬回去听电台之后，都会被轮回，就像是特殊时期诞生下的纪念日，在电台的编年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每个听众都想必印象尤深。你看看人家这个文笔，夸的多么到位。对，
我看这个留言了，我在犹豫要不要点删除。
我天哪，好脏啊！对，犹豫要不要点删除？
不错不错，
对，
为你鼓掌，
对，
为你喝彩。
想起那段日子确实很难。
对，
对，那段日子以后我就没有朋友了。
对，那段日子是我们应该是朋友最多的时候。
对对对、
啊，之后再也没有朋友，
再也没有朋友，
即使最好的朋友们。
也不愿意来。
对，我们央求过很多次，我们希望可以有嘉宾，他们都选择忽略掉我们的央求，
不理。
很遗憾。
OK。
嗯，
谢谢你，
谢
谢
你喝彩，
谢谢你记得他，你读一个吧。
嗯，我去找找那个留言，到时候给删了。我来读一个，这就是说，第一次留言被读到的这期，竟然刚好是北京初雪。又刚好是一期北京的冬天，对，我看这期有说咱们其实北京的冬天只有三期，我们这期为什么叫北京冬天八、
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名是我起的、
嗯、
因为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因为我不会在喜马拉雅上搜该怎么看北京冬天，我确实搜了
啊、
嗯、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搜到，还就是现在该第几期，
你可以
然后呢
你可以
从我就在微博上
搜、啊、对，
在微博上搜北京的冬天，发现也只有就是一期还是两期，但是我觉得应该比它更多，所以我想了一下，不如第八年就叫北京的冬天八吧、
嗯、
对，这个整个思考过程大概是五秒钟，
嗯，
对，
基本就是瞎逼起了个名儿呗。
对，
对吧、啊、
所以不重要、
嗯、
对不对、
嗯、OKOK、okay, okay、
第八年北京的冬天八非常合理，
那我们就下一期叫九，
对，
怎么样，
对，装作前面七期都有的样子，
可以可以，
好不好，
既丢节目还凭空增加了一些节目。可以可以，
你读一个
啊。他说第一次留言啊，这个被读到刚好是北京的初雪，又刚好是第一期，又刚好是一期北京的冬天，有点开心，有点治愈，有点治愈到从此不能亲历北京的初雪的迷之遗憾心情。老高读的时候烟偶说我的留言好像读过，当事人表示没有的，不过老高读的时候才感觉自己写的句子一点也不通顺，确实不通顺啊。流经工作的小伙伴说我没出去拍雪了，你又不在这儿，没意思。我俩一起读博第一年，曾经在工作日突然下大雪的时候从实验室翘班去故宫撒欢，拍出了引号的人生照片。这是我离开北京的第一个北京的冬天，有点百感交集。
嗯
嗯，
没事，还会有很多个的。
对对
对，怕什么？
第一个纪念一下，后边的
就算了。
不在北京的北京的冬天
很正常，
就伤不到你了，伤不到你了。
对，嗯，这就是两个油腻的中年人，
太他妈油腻了。你想想那个北京大爷，对
对
吧？
嚯
嚯！
嗯
可以，你读一个，
我读一个。
嗯，
这是一个单纯我个人很好奇的留言。这个听众叫盖世英雄小仙女666，他艾特了烟偶说你要看看，然后下面是一张被合起来的照片。
对，我也看那个，我也看那个，到底是什么？
我很好奇，
啊、
我好想看
那他妈到底是什么？
对，
啊、
关键是他还艾特了我。
你可以私信发给烟偶，
没，对，也行。
然后让
我好想
看
看呀。
嗯，
对，你发的到底是什么？
对，很好奇。
好的，
嗯，
对，盖世英雄小仙女666，请速联系我们。
好嘞，好嘞，嗯，
你读一个，
可以，我读一个。这是一个我们变成了别人的 demo 的一个留言。
哦，我看着呢。
对，就是大三老狗正在给学妹改文案电台，电台文案，文案培训的时候告诉学弟学妹，如果你们的节目，你们要在节目里读评论。去听我分享在群里的 Loading Radio， 那俩老哥的形式就挺好，并成功把你俩的模式应用在了新一期的节目里。给主播的备注就是找有默契的两个主播轮着读，读完简单说两句，没了。
嗯，我们这个也能叫模式了。
不是正常的双人主持的节目应该都是这样的，
不知道
涉及到有留言的环节，
对，这
还能
我们也
有什么样的花，
对，也配叫模式，
嗯，
可以，
对
对，
不错，
这个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当一件事情你做的足够久，对，它就会形成一个模式，不管这个模式第一之间出没出现过和它到底有多，
它到底能不能叫做模式，
对，它到底有多简单，它都是只要你做的足够久它就是一个模式，
其实它是在帮我们拉新听众吧，
好的，感谢你，
谢谢，
我读一个，
嗯，
这听众说，你好，我就是高度近视外加高度散光，晶体植入手术可以矫正散光，跟激光不一样了，植入手术是可逆的，哈哈哈，我现在视力 1.0 和 1.2 括号原来视力差不多 0.2 左右，哦，这个点燃了我哦，晶体植入手术可以矫正散光，
就我这也有一个也在回答你这个问题的，他是说什么，老高大黄你们好，电台我从大四一直听到现在，七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但回头想想又经历颇多，我从头几年每期必追到现在攒很久听一次，括号必然是因为主播拖更回括号，每次听的时候心情都会很好，你们就像是我的老友，从刚开始的时候经常约见到现在的偶然相聚，虽然频率降低了但每次都感觉仿佛昨天才见过，你们拖更必然是因为工作生活充实忙碌，对此我作为老听众十分欣慰，顺便回答一下大黄，近视矫正手术可以治散光的，它是可以把近视和散光同时做掉，但是手术后眼睛会比较敏感，比正常的眼睛要容易疲劳的多，来自一位半飞秒术后7个月亲身体验的小仙女， 所以这个手术叫半飞秒，
嗯，
是吧，
应该是，
嗯，
半球面飞秒，
嗯OK OK
对，
飞球
那还是算
半球，嗯，
对，既然这样的话
也有这个，
对，那还是算了，我就忍着吧，就戴着眼镜吧，
戴眼镜挺好，
对，
是一个装饰，因为你也不是就是非就是眼镜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是有很大困扰的那种人群，
嗯，
有的就比如说运动员什么的，
运动员飞行员之类的这种，
对
对,
对，
我读一下最后一个，这个是，
嗯，
听说很久很久没听了，不听电台的日子里我把自己完全的放逐在大环境给我安排机械化的人生轨迹上缓慢的行走着，哇，这句话好长啊，
嗯，
刚开始听的时候还在初中，听到电台留言很多在考研的听众，当时觉得很厉害但跟我没关系，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走上这条路，我明白我是被推上这条路的，我发现我对小时候很排斥的东西开始理解，我开始接受平凡，我慢慢打破了对世界的认知，我不讨厌这种转变，正如人所言大家都是这样的，我很感谢你们，无论什么时候再回来你们都还在，从以前开始喜欢的东西人都慢慢消失了，或许以后你们也会，但如今对我所有感到无能为力的事情都表示充分理解，偶尔也会觉得如果能一直陪伴下去就好了，我一直都觉得健康的关系不是一直黏在一起，大家在努力生活之余有空的时候去陪伴就好了，你们有空的时候就录个电台，我有空的时候就听一听，我对你们永远保持热烈，对，
嗯
那种很矛盾，就是他除了做最后一句话说我对你们永远保持热烈，从他前面所有的文字里边我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的热烈，
一直在表达平淡
对
嗯，
对，但是很好，我觉得就是我浅薄的理解一下，
嗯，
他处在一个要跟自己和解，但是就是觉得我自己要和自己和解，但是仿佛又没有和解的很彻底，还在一个比较拧巴，
有点拧巴，
对，有点拧巴这种阶段，就你看这段文字，你知道，
就是他觉得
很强烈的感受，
该是这样的，
对，
但是我还可能想做，但还做不到，
是这样的，
啊，这种感觉，
很有意思，
对
对，
但没事，时间长了你就做到，
不，时间长了也不用做到，我现在也没有做到，很正常，就是。都是处在要跟自己和解和要不我再挣吧挣吧，
嗯，
就是这两个状态中不断的去轮换，
嗯，
但是没关系吧，这就是人生，
那还是要多就喊喊口号喊多了自己就信了，
对，
嗯，
我没有了，
我还有一两个吧应该，
嗯，
这位听众说，分享一件非常好笑的事，今天单位组织消防安全培训，老师讲燃气安全时 提燃气安全时提到家里可以安燃气报警器，然后提问大家，如果在家里吃饭突然燃气报警器响了，这个时候用不用紧张？我对面一群男同事异口同声地说不用，老师直接崩溃，绝望地说，这时候不紧张啥时候紧张啊，这时候你得紧张起来啊，警报都响了。没了。
嗯
嗯，你家有这个燃气报警器吗？
有。
嗯，
好像有，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从来没有响过。
我家这老响。我家这个
抽烟吗？
不是，有那个他抽烟不响。之前我妈在这吃那个自嗨锅，
啊，
然后在厨房弄的倒点水，它不就冒那烟吗？然后就响，但是你会发现它响，并没有人来救你，明白？它只是就是告诉你这个，
对，就告诉有这么个事儿，
告诉你有这事儿了，你自己掂量一下啊，就这意思。对，而且有的小区它会有那个红的那个报警的那个，我觉得应该也没什么用那东西。
我从来没有摁过那个东西，
嗯，
对，因为我不知道摁了会发生什么，对
对。就还挺那个，
我记得当时在东京住那个的时候，当时不要住很久嘛，
嗯，
然后当时那个就是管那个房子，就告诉你这个按键一定不要摁，
嗯，
他说摁了，消防、警察和救护车全部都会来，嗯，非常贵，然后千万不要摁，
有需要也不要摁，是吧？
他就告诉你千万不要摁，就是他没有说就是有理有据，有需要要不要摁，就告诉你千万不要摁，说这个三尖会一块来，非常贵，
怎么着都别摁。
对，然后他就那个，他应该是长时间在那边生活，或者就是很小就过去了，所以他中文也不是非常好，他就是，但是那三个字说的字正腔圆，非常贵。
OK OK，
很有意思，
可以。
嗯，
所以这些东西。
就你无法判定它是不是有用，对，
对
你只有到那会儿的时候你会摁它，
对，
但是又那会儿的时候你相当于
它要万一没用，
对，把命运交给了命运，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还是打电话可能比较管用吧，
对，
啊，
嗯，你还有吗？
我还有一个，
嗯，
我还有一些，嗯，我看看啊，啊，这是夸咱们俩的，还读吗？你说，
那就读了吧，
哦，就听我说，偷偷说。昨天听完刚更新的电台，今天实在没得听，就随便点进了几个电台试着听一下，发现不是娇柔造作的毒鸡汤，就是装作充满磁性的低音炮，哎呀，鸡皮疙瘩掉一地，果断退出，点开老丁随便选一期，心满意足来留个言，果然还是你俩的哈哈更好听一些。
嗨，
这种已经知道事情就不要老提了，不要老重提。
嗨。没有，就多提提也行。
嗯，然后这个是一个关于记忆的，这个就是说，在北京待了一个月，现在在车站等车发呆，突然有种回到2016年的感觉。认识了一群可爱的朋友，也是北京的冬天，耳机里播放着《你飞到城市另一边》，就是好妹妹那首歌。
对，
5年后又是在北京的冬天，又是一群可爱的人儿，耳机里也在播放《你飞到城市另一边》，熟悉的感觉。记得老高说过，声音是有记忆的。
嗯，好，这期片尾曲就用它。我曾经特别喜欢这首歌，
对，这首歌不错。
对，之前特别喜欢。
这首歌开篇好像还有陈升的旁白吧，
哦，
我记得啊。
对，就不提了。
哦，他不能提了，已经。
对，
对不起啊，还有 BB 的旁白。
嗯
嗯
嗯，
好的，不错，行。为了化解这个尴尬，我再读下一个留言。
好的，赶紧的，这事赶紧过去。
等会儿啊，我这个有点问题，手机。
嗯，
这位听众说，听你们讲十八岁，讲风月，讲北京的冬天，对，我们还讲过一期风月，
嗯，
这是讲的什么来着？
忘了，
有一期标题叫风月啊，风月，风月之后吧，叫还是什么？
对，好像是，
啊，
风月之后还是风月之前？
对，就前前后后的吧，嗯，
风月的前后，
对，
前后的风月，
对对对，
对，风前月后，
对。
哎，一个新的成语，
啊，你再说几个，再说几个，
说不出来，
我看你还能说几个。讲北京的冬天啊，对未来充满了好奇和期待。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孤独，难过的时候就一个人听着烙丁在小区里散步。上了大学之后，生活渐渐忙碌起来，听电台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但是在每个失眠的夜晚，还是会听着烙丁入睡。虽然你们的哈哈哈并不是很适合催眠，但是可能认识时间比较久，对你们的声音比较熟悉， 就一定程度能缓解焦虑吧，哈。最近的一段时间在准备考研，每天图书馆坐着也没什么时间听电台，你们好像也越来越忙了。那天偶然翻到你们又提起北京的冬天，就捡着空闲听了一会儿。我在一个普通一本学着天坑工科专业，学着天坑工科专业，
嗯，
就业环境对女生挺不友好的，所以我选择了跨考。到现在呢，其实上岸的几率也不是很大了，但是我暂时不想放弃，心态也保持的还行，想着已经到这儿了，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学点东西，不管考不考得上，总是有点用的，总不能脑袋空空。刚刚听你们安慰那个对未来迷茫的姐妹，瞬间破防，但是对未来的恐惧也小了一点吧。我愿意相信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难过和迷茫都是以后每一次跨越的必要积累。老高大黄，谢谢你们这七年来的陪伴，也谢谢你们在我成长路上一次又一次转折时的见证，我们一定都会越来越好的。对了，考完之后我什么什么这就没了，
嗯，
没关系，我们也意会了，
对，
嗯，
不客气，
别客气，日子还长啊，
嗯，
大家都好好的，
考完之后啊，慢慢的，
啊，啊，考完之后我一定要亲眼看看北京的冬天
啊，
对，
欢迎你，
对
对，
北京的冬天并没有我们说的那么好啊，
嗯，
别抱太大的期待。还是挺萧瑟的啊，北京的冬天，
尤其今天，
对
对，
尤其是风刮起来的时候，还是挺。
对，今天我走在这个路上，就是从我的车到你的家这条路上的时候，我被一个树枝刮到了脸，就是啪就打脸上了，哇！那一刻，去他妈的冬天！
对，有时候北京冬天还是很冷漠的啊，
对，
绝情，还是伤到了你，
太痛！
北京的冬天还是伤到了你。
尽管已经是一个老帮赛，
对，
依旧会伤，
有的时候还是会破防，
对，而且这种伤还是物理的伤，
对
对，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破防"这个词啊，这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就真的很好用，
嗯，
你知道，
很灵，
对，就是也很贴切，
对，
就是你看，你就想，大家平时其实都是带着防御，
嗯，
你总有破，对吧？都是防御姿态嘛，都有一层外壳。
对，说到这儿就很推荐大家去完整的看一看 EVA。
嗯，
对，实际上 EVA 讲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就是有绝对领域和这个叫他们管它叫 AT 立场嘛，实际上就是这种，你管它叫防御也好，或者说是一种包裹自己的外壳也好，我们该怎么接纳别人，然后怎么接纳自己。对，
嗯，它都是由表及内的那么一种表达，
对对对，
都是有双关的。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可以看看。嗯，
对。
好吧，
嗯，
没了吧，
没了。
行，
嗯，
我们这期聊点啥？我这期看了两个电影。
你看什么了？
你看过，就是我看一个老电影，是那个拉风的，那个叫
谁？
我忘了
拉风，
我忘了他全名叫什么，
啊，
就是一个就是拍女性忍者，啊，黑暗中的舞者，
啊，
然后那个，
他最近刚有一个新片叫泰吧。
对，但是那我没看，
啊，
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反基督徒，
嗯，啊，嗯，啊，
然后我看的是他一八年那个片子，
啊，
是那个。哎，哦，他啊，不是此房是他造，对对对对对，
哦，我看过那个，
对此，
那个，
叫此房是他造还是此屋是他造的，
啊，
不重要，反正就这个片子吧。
最后去了地狱了的那个是吧？
对，它里边的意象其实就是用但丁和维吉尔那个神曲去讲，
而且他最后把地狱还拍出来了。
对，
对吧？
对，就是那一段，其实我觉得有点，
对，那段有点过于的，
就是过于的意象，就是他太想去表现，因为他整个里边的那个。画是就那个后来正好有人告诉我，那天就是跟一块看的电影，他就告诉我他是一个美术史达人，就是每张画都能给你讲出来历史，
啊，
对，然后就是叫威廉布莱克所有，就是威廉布莱克是配插图，这个就是专门配那个神剧的插图的，而且从他开始就稍微介绍一下，就从他开始插画这件事情有了改变，就是以前都是图去配文，从它开始是文配图，
嗯，
然后文字在一张图里面只是一个符号，
啊，
不是它只是一个符号，就是它从文字本身的内容上升到了一种所谓美学的含义， 就是文字在这张图里面出现了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它本来的内容，就还是以前那一套东西，还有一套就是它本身是符号，它在这张图里它可能只是线条。对对对，这是我的理解啊。
OK。
对对对，但是、这个、
装饰性。
对，这是后来我的理解，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里程碑，但是因为这条路实际上后来也没有人再继承它了，所以就是只有威廉布莱克这一个人。然后我说回这个电影，
那个导演叫冯什么什么，
就是拉什么，
对什么什么冯
什
么
冯，
对，我知道这个。
对对对，就是他。
主要是我知道这电影，我看的还挺爽的。
对，很爽。
对。
对，就是他有点，
就是一个走向地狱的
对
过程。
对，你看过那个《绝美之城》吗？
看过呀。
对，
嗯、
那个也是，那还是当时毛老师给我推荐的那个电影、
嗯。
我觉得这俩电影其实有点像，
嗯，
就是都是对，当代艺术或者说是对某，就是对艺术的某种讽刺，同时又是一种另外的观看方式吧。
嗯嗯、
对，尤其《绝美之城》。从塑造还是带了很多的意象式的符号这种东西。
对，而且这电影反正我是觉得听众们你们可看可不看吧。
对、
就是、
因为它还是蛮血腥的。
对，有些血腥镜头、啊。
对对
对。
对，
就是大家接受不了就不要去看了。
对。
而且其实就是我其实一直对这种电影就是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就是看完之后你确实比较爽。
嗯。
但是呢你那种表达的手法和你实际想讲的故事内核。就是你也可能你也可以把这个理解成一个就是作者就是导演风格很明确的一个作品吧，就是作者电影这种理解，就是去看就行，它没有什么比别的电影高级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觉得这种电影还是区别于就是我们通常看的那种就所谓的 B 级的或者 cut 片这种，就还是区别于它的，就是它会。他是真的要给你讲一个故事，他也期待给你讲明白这个故事。
他也挺认真的，但他就不是那一个体系里的。
对
对
对，
他可能
期待给你讲明白。
你让他正经给你拍商业片，他可能也不会拍。
是是是，
啊、就这种人都是。
对
啊，
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一类的导演，是因为他不故弄玄虚，就是我拍，我就是想让你明白。
对他挺实的拍的。
对，只不过有一些东西，就是他确实是存在一些壁垒性或者是一些知识储备量的问题，你可能看的没有那么明白，但是我是期待让你明白，这和。彻底的给你故弄玄虚是
不一
样，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就非常不喜欢那些故弄玄虚的，
对，就是这个感受就很好，就是我能明白他想让我理解，但是也不是摁着我的头让我理解。对，
你就看那个叫什么导演请指教这个综艺，你看了吗？
没呢，
你可以看一看。
行，
第一集，
你上次要聊过一个这个，
他第一集就是一个、那个就是大家互选的一个综艺过程啊，
嗯嗯、
然后第二集就开始播短片。第一组短片就是向国强对包贝尔，
嗯，
两个人主题都是哪吒，
嗯，
然后你就能充分的看出来谁在故弄玄虚，谁在讲故事，就是很明显的感受。对，我就很不喜欢故弄玄虚，你可以看完你就知道。
对，咱们上期不是聊这个，
对，
我记得当时我还提了一问题，我说把这些所有幕后搬到台前是不是对、
嗯、
你记得吧？
对，我一直在追这综艺，挺好的。
行，
我上期讲的时候呢，是我忘了看先导集了。
哦、
他先导集其实是把这些导演怎么选演员，就是他请了一些演员，有那个惠英红什么的、
哦、
对，杨千嬅什么都在，对，
还有杨千嬅，
对，就有很多，就是
我特别喜欢杨千嬅，
就有很多这种成熟演员也在里面，就是来帮这些导演，
嗯，
然后去完成他们的短片吧，这个意思、
嗯、
对。
然后还看了一个是叫黑森林、
啊、
对，那个万物有灵的灵，黑森林，对，不是黑森林，
讲的啥？
对，一个恐怖片其实是、但是它没有那么恐怖，它是宗教色彩的吧，或者说是异教色彩，就邪教色彩，对，有点像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那个
就像你的动森的那个岛的样子是吧？
啊，对，说到这儿，听说最近动森更新了
啊、
对，就是有新的 DLC 了，
大版本，
对，说是不错。
嗯，
然后但是我也没有时间玩，然后我还买了最新的那个口袋妖怪和那个怪物猎人，但是我从来没有打开过。就后来你会发现，你长大以后你有钱买游戏，但是你
没
有时
间玩，
时间玩，
拥有了就可以了。
对，先有再说，总会有时间玩的。
对
不对？
对，可能等又出了三代之后，然后你从这个断的第一代先开始玩，
对，
然后接着玩。
我说一下那个黑森林其实一般，就是整个观影体验很一般， 但是呢，
先介绍一下这电影的前情，他怎么获得了你的关注？
就是我从那个网站上点开了，
我推荐给你那个网站吗？
啊，不是，是另外一个，
是可以在线观看。
对对对 对, 对，
你让你推给我。
对，而且那个网站的 UI 做的特别好，就是你觉得它不至于
像一个正规网站。
对，它不至于是说有多高，但是至少审美在线。
嗯、
对，就是很简洁，体验很好。然后对，就这个网站吧，然后就看到了，我就点开那个恐怖列表，就看到它里边都有什么。
所以你最近迷上了恐怖片。
也没有，就是想看看，
嗯，
然后里边就有这个，然后评价其实一般，但是就是他们里边那个怪物的样子特别哥特范儿啊，然后我觉得哎还挺好玩的，然后看，但是最后确实结尾就你会感觉就这，就因为它前面渲染的确实很好，
嗯，
它是发生在瑞典的一个有古老的恐怖，就是北欧神话的那个恐怖故事里面。
原型地，
对，就是一个那个森林，然后在这个里面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吧，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就它整个摄影做得很好，它是用手摇式摄影，对，然后呢，整个镜头语言，它镜头语言不能叫好，它镜头语言是很有意思，
嗯，
就是你比如说我在这拍摄，咱俩对话，这个镜头是冲着你的，但是摇过来对我，然后再摇过来对你，就是你一开始看有点晕，但是你后来会发现他每句台词卡的点儿都是在这个，他因为他还有 BGM 嘛，就是 BGM 一动他这个摄影机就必须要动，哎，他就是整个一个节奏，所以会觉得哎，就是你
在，所以其实本来能剪掉镜头他都用长镜头，
对对对对，就是你在
中间没剪嘛，
就是你会 follow 他的镜头而不是 follow 他的剧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看这个片子特别的一个体验。
OK，
对，然后反正就是整个剧情就那么回事吧，但是后来我听说啊，这片子被大家诟病是在于不觉得这个怪物不该出来，因为你刚开始看觉得就是尤其到中期的时候会就有种克苏鲁的感觉，
神秘主义，
对，就是用克苏鲁感觉，
怪物一直没露过面，
对，但是最后这怪物现形了，现形了你就觉得
破防了，
哦，就还好吧。然后后来我还查了一下这个怪的这个原型是刀塔里的那个老鹿，
老鹿，
对，就摄取人精神的那个，就很有意思。然后后来还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片子整个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查他的这些资料的时候，比我看电影的时候有意思。
OK，
对，还挺好玩。然后还看了什么？哦，我把上汽看了，你看
也在那个网站？
对对对对对，
我想看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对，我看，我觉得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烂。
他反正我看预告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对他跟
梁朝伟是他师傅是吧，
他爸
啊，他爸，
对，就是倒是也没有预告那么好，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漫威的片子，只不过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会觉得就是不是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老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
就还是老外对东方的那套东西，
对，是完全
审美，
对，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你从一个商业爆米花电影和漫威的这个冠名看起来，你不觉得这片子有任何问题，对，
那我能明白你意思，
对，
但这个这种问题不应该是在看预告的时候就能 get 到它，
就
还是那个
什么，就是预告的时候你看，你实际上会更关注的是它的特效啊和就是那个节奏，但是你看片子的时候实际上它节奏也不快，但是就还挺有意思的，
那可以看看，
我觉得是值得看的，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烂，对，就只不过，
而且你没发现就是现在的，
而且特效真的好，
现在的北美的这个电影的趋势逐渐的变成了就是流媒体加上映一起嘛，就是加正式上映，
是不是从今年
就是疫情开始，
今年中，对，今年中就开始，
对，
从网飞，
然后而且你逐渐会发现就是那些就是他们院线上映的大电影和流媒体加上映一起做的大电影，可能反而是后者的质量更高一些。
嗯，
对，就是有点这个趋势啊，感觉。
对，
嗯，
还挺有意思的。
嗯，上汽可以看，
可以看。
需要一些这种不用动脑筋的电影。对，
嗯，
我最近看了那个《国王排名》，你看了吗？
没呢，但是听说特别火，是吧？
对，特别火。但是呢，
嗯，
我确实在看了，现在又更了五集吧。
嗯，
看了这五集过程中，我觉得没有像弹幕说的那么那什么，就是有很多人评价就奇高，
嗯，
就是老泪目啊什么的那种的。但是我确实没有，
嗯，
没有任何 moment 会有泪目的体会啊、
嗯、
但是就是确实挺好看的，就这是一个全员好人的片子你知道吗、
啊、
就这种感觉。对，就是
他为什么叫国王排名啊，
就是他这个世界观里就是这有一个大世界，这世界里有很多国、
啊、
这些国王会排名、
啊、
然后这就是这个意思
突然
就
想看了、
就是、对，就他有点像是一个王子复仇记的故事、你知道吗、这种感觉。对，然后呢就是本来应该继承王位的王子就是被流放了，
嗯，
就是大概是流放的意思吧，然后二儿子继承了，他篡改了遗嘱、
嗯、
然后继就是
基督山伯爵
对，他继承了这个王位，然后呢、
嗯、
他们这个国的他们的父王应该是之前排第一的一个，
嗯，
感觉上是啊，
嗯，
我有点忘了，应该是，
嗯，
对，然后呢，然后他继承的王位的这个二儿子呢，他也就是想这个维持他们的光荣传统啊，也想这个争第一，然后这个男主这个老大，他特别可爱，首先画的，然后他是一个哑巴，说不出话来，说不了话，
嗯，
然后呢很可爱，圆圆的脑袋，然后呢武力很弱，就进攻性很差，就他们要排名其实就是战斗力的排名，应该是他有一个 boss 式的一个测试的那么一个东西，
嗯、
然后呢。他的老师是那个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剑宗，
嗯，
使剑很强、嗯、他的这个使剑的逻辑就是不要防，没有防御，
嗯，
就干战、
嗯、
啊，就这种的，然后这个举剑的模式就是这样，进攻准备要进攻了就这样、
嗯、
双手展开这种的，就很有气势。然后呢但是这个老大呢他这个攻击力很弱，他在跟这个二皇子就后来继承王位的这个人打的时候呢，他们都觉得他很弱，但其实他有另外一个技能，就是他闪避点满了，就是他很敏捷，就是他能躲掉一切攻击，基本但是没有任何进攻能力，砍谁都砍不动，但是谁也别想伤到他，
是一个只加了敏捷的刺客，
是一个伤不到的人，你知道吗？对，然后就是大概是这样，然后他就等于是就是想出去旅行，因为他已经就是王位被篡了，然后他也就是也有半流放的这个意思，去旅行了。然后他有一个后妈嘛，后妈其实是这二皇子的亲生的妈妈，然后但这后妈看起来一开始以为是一个坏逼，但其实他也是一个好人、
嗯、
就是你就一切就觉得都很好这种感觉，然后他就流放一路，然后就是想着要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啊，这那的一路经历很多事情，然后他身边有一个画着更可爱的一个人，就是影族人，这个世界观里有一个影族人，这个族的生物是二维的就是他们是贴在地面上然后呢画的跟眼罩似的黑的，然后扁平的贴在地面上，他们因为他们的这个种族特性，所以他们这一族的人就适合暗杀，然后后来被人灭门了，然后就剩了这一个，然后这个人呢就因为身世惨悲惨，然后呢原生家庭这些问题吧，然后就是变成了一个劫道的，然后劫着这大皇子了，然后跟大皇子，然后大皇子善良的打动了他，他俩就变成了伙伴，然后他俩等于现在就是一路在一块儿，
嗯，
这个旅行、
嗯、
现在第五集基本就讲到这儿，然后他调到了各种地方啊，这种一路的奇遇吧算是、啊、
行，
挺有意思，全员好人的一个剧，就很可爱，画作大家都很可爱、
嗯、
很开心看的啊对，可以看一下，下饭下饭，
对，泡面饭，
对，很愉快，
嗯
嗯，
他算拳头饭还是泡面饭？应该算拳头了吧？火成这样。
什么叫拳头饭？
拳头就是二十多分钟的
啊，那就是拳头饭。
嗯，就是二十多分钟的那种，看起来就比较能打的样子
啊。对，挺能打的、嗯，
对，
很能打。对，然后还有什么？还看什么？《地狱公使》
啊，《地狱公使》我
Netflix
对我看了半集，嗯，对，就是，但是我没有看下去，我决定去看了《黑森林》嗯。
我看了一集不到吧，一集，然后就是它有点没那味儿、
嗯、
这种感觉、
嗯、
你知道吧、
嗯、
就是有点没那味儿，
嗯，
就是设定很抓人其实，然后但是呢感觉
就反正我看了半集就觉得
对，
就
感觉它应该是一爽剧，但结果变成一悬疑剧似的，
就不想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这里，
对，就有点那个感觉，就有点那个味儿不对，
嗯，
这种感觉，对，但是也可以再看看，如果剧荒的话，嗯，这种感觉。然后前两天看到那个奈飞有一个预告， 不是预告吧，就是网传的，然后也确实是真事儿啊，就是他应该是12月24号吧还是什么时候要上一个年底的大电影，要冲击奥斯卡，小李子演的。
嗯， 嗯，
有小李子，有大表姐，然后是奈飞的电影，然后叫不要抬头。
哦
啊，然后讲的应该是一个记者，然后什么彗星撞地球的事儿。
嗯，
嗯，对，应该挺有意思的。
嗯，
但是12月才能看到，
那也可以期待，
值得期待啊！小李子也好久没有演戏了，
对，
疫情逼得他也要开始，对吧？开始跟奈飞搞一搞了。
对，
嗯，
还有一个月就该圣诞节了，
对，
又到了一年里面最快乐的一个时光。
哎，但我觉得圣诞节都是带着悲情色彩。
对，
嗯，
就是那种你既期待，就是你知道在这天，就是会特别，但是，
嗯，会有一些欢乐，但是你记忆更深的可能都是欢乐之后的那种
落寞
啊。
哦，
就是反正我是这种感觉，
是会有。对，就这个就特别招人烦，啊，就那回跟人聊起来，就是可能就每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
嗯，
我们底色还是太他妈悲凉了。
嗯，
对
对，但是你，
嗯，
我真的推荐可以看看导演请指教，就是可能播的没有那么好吧，可能也是因为这行业就是还是太就是还是有门槛，因为你毕竟每期节目你要看俩短片你知道吗？
哦，
要看俩十分钟的短片，然后他会在，
这个就是一个门槛。对，嗯，
他会在播之前先给你讲讲他拍摄的问题啊、难点啊什么的，就现场的花絮啊什么的，因为他要跟拍导演嘛。对，但你还是能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挺好玩的。
嗯，
今天这期就看到一个叫钱宁黄导演，就之前拍那个蛋黄人那个网剧的导演。
嗯，
他的东西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但是你就会发现，专业评审就那些影评人和就是现场的四个制片人，就对这个戏的评价就不一样。
嗯，
但是我作为一个观众的观感，我觉得这个戏拍的还挺好的，
嗯，
很高级。
嗯，
然后又有一种就是讽刺一切，就很幽默，开个玩笑的那种底色在那，我觉得很好。但是他们就会觉得 嗯不好。就这种，
嗯，
然后你就会看到别的导演看到这个片子就会觉得好啊，然后他们说的时候就是what 为什么是这种就这种感觉，你知道？
对，
挺有意思的。
那你觉得这是屁股决定脑袋还是什么？还是就真的是？
我觉得有装逼的成分在里边。
哦，
对，就是当然也一定就是他一定是因为屁股决定脑袋，
嗯，
然后他又是在那样一个场合下，他一定要站在他的立场去说他该说的话。
嗯，
对
，OK。
但是呢，就是有些你表达方式还是可以注意一点，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这样，就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就是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杆秤，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在真的就是不好的戏的面前，你说的话够客观吗？
嗯，
不知道，对吧？但你在觉得就是这杆秤你相对还是大家能分出一个几斤几两的时候，
嗯，
你又说那种话的时候应该吗？
嗯，
对吧？
嗯，
就是你起码达到一个统一标准吧，我觉得。
嗯，
对，就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很双标这些人。
嗯
啊，
明白。
对，但我觉得四个制片人还很好，因为确实都是行业里的资深的人。
嗯，
就是他们都还好。但是影评人真的有的时候说的就挺好，他们真的是只能做到锦上添花啊，或者是给你泼盆冷水这种的。
嗯，
就是其他的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用。
嗯
啊，哦，这种感觉就是你又不是一个真正实践这件事情的人。
嗯，
啊。
嗯，
但你有时候尤其是这种现在这种自媒体互联网时代，你又需要他们，你知道吧？就这种。
对，而且影评人他还和所谓的艺术评论或者艺术批评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其实更尴尬。对
对，当然有很多就是研究电影史的，或者是就是真的就是北京电影学院在教这些导演的这些人，
嗯，
是有的，是在那个专业评审组里。
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
没有这个必要，
就确实还是屁股决定脑袋。
嗯，
就是他们以这样一个身份去了这个节目，
嗯，
就是
他就要说该说的话。
对，确实就是还是该说这种话。嗯，但是我觉得就是标准要统一。嗯，啊，
对，
嗯，
行，一个多小时，
对，
嗯，
差不多了，
差不多，
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
好，
还是老规矩，说一下如何找到我们。
啊，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喜马拉雅电台，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就下载收听关注我们。
新浪微博的用户可以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关注我们，我们会在上面更新一些即时动态，带给我们做一些交流。
啊，现在 iOS 用户也可以通过 Podcast， 我们还是跟喜马拉雅的方法。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
收听，
下次见，
拜
拜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
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你呀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爱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飞过我们的昨天。你呀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